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 WATER 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平安，欢迎一起学习圣经出埃及记。我是丽文。上一集谈到十诫的特色，今天开始我们要将神颁赐的十诫中每一条的诫命逐一研究。今天我们先看第一诫，出埃及记20章1到3节。出埃及记20章1到3节是第一诫。圣经经文记载，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我们读到这里就是1到3节。在十诫当中啊，前面几条诫命是形容人与神如何相处，人只能够侍奉独一的神，不能有别的神祇，要敬重神的名，守安息日为圣日。而后面几条诫命是说明神的子民之间如何相处，要尊重父母、生命、婚姻关系、财务和别人的名声，要活得满足。好，那十诫呢，是含有古代近东强国的王和比较弱的王或者是国之间的立约的元素，就是古代近东比较强盛的王和比较弱的王之间立约的元素。那这是十诫包含的元素啊，强国就是宗主国，比较弱的国就是服侍宗主国的那一方，双方呢就以立约订立彼此的关系和责任义务。在立约的时候啊，会有一些的就是包括引言介绍立约的双方的身份，然后是回溯历史啊，提到强国的王为附属的王所做过的事情。十诫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的规格啊，十诫是约的条款，是以色列民为着约的好处和避免受罚而要做的事情。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当时的所有百姓，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是都听见这些内容的。在出埃及记19章9节提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这是在出埃及记19章9节，神说呢，他说的话呢要让百姓听见。然后生命记第4章 12-13节也提到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我们看到这里《生命记》第四章也提到啊，就是神呢所说的话呢，百姓是听见声音的。这些的经文清清楚楚指出，十诫是神向以色列众人颁布的，不是由摩西转达的。十诫没有提到刑法，反映出这是基础性文献，不是法典。那出埃及记21-23章呢，就是记载法典，但是十诫是在第20章，这十诫是基础性的文献。十诫是在立约的历史架构下呢颁布的。神在十诫一开始就说明他是耶和华，这个强调了他的本性。他是以色列的神，这个呢就说明了他跟百姓的关系。又提到神曾经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这就强调了他的作为。这样的一个声明呢，就符合了整个出埃及的事迹，说明十诫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纯粹法理的探讨，而是在立约当中呢很重要的约定，很重要的条款。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赖建国博士就指出，十诫拥有经外文献的支持。在1950年代，有两位学者各自独立地指出，西乃之约和公元前15世纪的赫人之约是很相似的，十诫相当于赫人之约当中的主要条款，特别强调对于耶和华的忠诚啊，就是对宗主国的忠诚，还有呢不得敬拜别神，就是不得跟其他国有立约，这种的格式呢是非常相似的。十诫是诫命，显示双方并不是在相等的，就是不是在平等的关系上。神是以诫命来规范人的行为，说明人没有立约的智慧和能力，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错误。回顾神最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祝福就是以命令的方式发出。在创世纪1:28，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在创世纪的2:16-17呢，又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9:4-5又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好，我们从这些的经文就可以知道呢，神的祝福是透过命令的方式表达的， 因为人自己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我们再看十诫啊，它是写在两块石板上啊。一般人呢就以为十诫的前半部写在其中一块石板，然后后半部就写在另外一块石板。其实如果按照一般立约的模式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十条诫命其实是写在同一块石板上，可是分为两份，所以就有两块石板写着同样的内容。立约的双方呢，各自都有一份立约的内容，所以呢，在石板上面呢，这两片石板呢，应该是双方各有一份。但是耶和华所颁赐的律法呢，就两份都交给摩西带回，以后呢，就放在约柜当中作为见证。好，我们现在来看一节一节的经文，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呢，第一节啊，第一节说到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这个话这个字啊，在出埃及记34章28节，还有生命记的4章13节，10章4节，生命记4章13节，10章4节，就把话这个字呢称为诫，就是诫命的诫。话这个字是古代近东提到立约条例的时候所用的术语。在当时的约当中啊，话就是指条款的专有名词。神为以色列人设立的律法，它的基本的法则是在第2节到第17节，就是这个十诫了。一般呢，就是把这个内容称为十诫。在希伯来文里头啊，这个词直接翻译就是十句话。在英文 Decalogue 是来自希腊文的一个名词， Decalogue 直接翻译呢也是十句话，这个英文字常常被用作十诫的同义词。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领出来。那十诫呢，反映了当代双方立约的结构。古代的王立约的时候呢，就常常有几个段落。首先，王会自己提名，就是提到他自己的名字，会说明他自己是谁。所以我们看十诫的时候呢，首先呢，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然后呢，第二方面呢，我们就看见他除了提了自己的名字以外呢，就会开始简短的叙述历史，作为他立约的序言啊，就大概提到说这个宗主国这个王他曾经如何恩待隶属他的王或者隶属他的百姓啊。所以我们看到十诫的开始的时候，神自我介绍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呢，然后他接着就会说，我曾经将你从埃及领出来啊，这就是这个立约的格式。然后接着呢就会宣布应当守的条例啊，就是这个约的内容了。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神颁赐给以色列民的条例呢就有10条，在第3节到第17节当中。使用这种古代王立约的方式，表示以色列人正式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王，而以色列是隶属神的百姓。在立约以后啊，身为神的百姓呢，就应当臣服于神，效忠于神。这样的态度就是处于对神的感恩，对神的王权的敬畏，并且呢，也相信神会一直顾念他的百姓。我们看第二节呢，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这在神在十诫当中呢，是首先提到他的要求的，因为神创造和救赎，他就有权拥有以色列民，他就颁下约的命令，叫已经被拯救脱离奴役的人来表示感恩忠心。神说我是你的神，神要求以色列民感恩，向神感恩其实不是得救的途径，而是得救以后 必须有一颗像拯救者的这个感恩的心啊。好，第三节呢说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第一戒哦。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这几个字呢，在英文 NIV 圣经里边它是写在我面前，在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You should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在任何情形下，以色列人内心和生活中，无论是真是假，都绝不容许有任何神奇与这位独一的真神互相匹敌。耶和华是祭邪的，他已经拥有以色列民，就不能容忍以色列民侍奉其他，以别的东西来取代独一的真神，这是神所禁止的。第三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三节是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呢在以色列民中建立了一神信仰。一神信仰把以色列人的宗教从古代近东的宗教当中分别出来。古代的法典啊，从来就没有禁止人敬奉其他的神明，只有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这样的命令。这一条诫命提到神的独一性，信靠耶和华的人必须以神为首，生命当中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神。神的独一性要求人对他全然忠心，对耶和华独一的真神绝对的忠诚，不敬拜别神，是第一诫对以色列民斩钉截铁的要求。当时啊，以色列民处于多神敬拜的环境当中，这条的诫命针对这样的处境，对以色列民做出简明的命令。诫命的对象是一般的百姓，而不是当时的宗教领袖。这是一条非常简洁有力、通俗易懂的命令，不需要加以揣测、钻缝隙的命令。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其余九条诫命的基础。除非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否则其他各条诫命都不可能成立，也不可能约束人。新约圣经当中，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一句话跟十诫中的第一诫互相呼应。除了我以外，表示神要人对他忠贞不二，只敬拜他。许多人不肯承认自己犯了这一条诫命，其实在精神上他已经触犯了。凡是看任何一样东西比神更重要，这个东西就成了这个人心中取代真神的神奇，包括财富、事业、家庭、娱乐等等。凡是自以为是、抬高自己过于神的也是如此。十诫中显示恩典是律法的先决条件，律法是用来确保恩典的。神以消极的禁令提醒人积极的责任。遵行律法不是蒙恩得救的条件，律法是颁布给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指引人确保神的恩典，得享更大祝福的途径。律法让人知道得救不是让人可以为所欲为，而是活在神的指引当中。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十诫是旧约所有律法的总纲，包括所有伦理道德、民事礼仪。后来的其他的律法，特别是申命记，都是对于十诫的阐释。立位记十九章是十诫应用在生活中的典型的例子。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中，可以看见十诫常常被众先知和新约圣经引用。十诫已经是深入民心，影响着以色列民生活的每个层面。十诫论及人的言语、行为、思想、生活、人伦、敬拜、信仰、实践等等。圣经伦理宣称，与神有了正确的关系，才能够与人有正确的关系。如果与人没有正确的关系，显示这个人与神的关系并不完全。听众朋友，十诫对于今天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依然是奏效的。我们需要认识神颁下的十诫，才能够体会神真正的心意，蒙恩蒙福。下一期节目，让我们继续讨论其他部分。我是丽文，再会。